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要和您谈一谈夫妇如何迈向承诺之路，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是，
其实承诺啊真的是夫妇为了共同利益互相委身的一个心智哦。
对的，那承诺呢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一股生命力。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问朋友一个能够一语道破的简单问题，就是你们的婚姻到底是厮守、困守还是已经弃守了呢？
那这些字眼呢是可以用来描述夫妻关系走上不同的路线。那您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起走哪条路呢？相信是想要厮守，也就是两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上一起的成长茁壮。
对的，那如果呢你们已经建立并且维持一份稳固的关系，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呢能够厮守，以及如何预防关系不致每况愈下，步上了许多夫妇走的冤枉路啊。
那一般夫妻常犯的错误是忽略了在每天的生活中对彼此的承诺。那如果夫妻认为承诺仅限于婚礼当天所说的我愿意，那么婚姻就不可能成长茁壮了。
是啊，那对于婚姻处在困守阶段的夫妇呢，那我们更将帮助你们重回到厮守。即使你们已经变得非常沮丧，那但是靠着你们两个的意志力还有从神而来的爱，还是可以扭转局势的。
那许多的夫妻将承诺是视为婚姻关系的粘着剂，那承诺的程度呢不但在婚姻的维持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加是决定了是否能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我们也将提出有关婚姻的理论还有一些研究，并且呢对于如何建立并且保护你们的婚姻给予实际的一些建议哦。好，那我们首先呢就先看看呢这个错综复杂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呢？
那承诺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有许多不同的意义，那请大家停下来思考片刻，承诺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大家拿出一张纸来简单写下几个闪过你脑中的一个字眼。
是的，那最近几年呢有关承诺的理论和研究像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出现，许多的研究成果都加深了我们对于承诺的了解，那也引导我们做出具体的建议来帮助夫妻加强他们之间长远的关系。
是啊，为了进一步了解承诺，首先呢我们会简略地描述有两对夫妇他们的情况。那他们的关系当中都有承诺，但是婚姻的类型非常不一样，一对呢就是所谓厮守，那另一对呢是在困守当中并且面临弃守的一个危机啊。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困守的小罗和玛丽。小罗和玛丽13年前结婚，那他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和一个7岁的女儿。小罗他在一间大型的超级市场负责肉品部门，那玛丽呢他则担任一位医生的秘书。
那当然就像许多夫妇一样，小罗和玛丽在人前呢表现得非常恩爱，但是私底下却面对许多的艰辛啊。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再加上两个人因为工作转换所带来的严重口角，那子女的教养又让小罗和玛丽感到非常的疲惫和疏远啊。
那玛丽她有几次考虑要离婚，也逐渐地发现想要离开小罗。那小罗同样呢对婚姻也是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将离婚是视为一种选择，不过对于改善现况呢也是毫无头绪。
是，小罗想要从婚姻当中得到更多，但是他没有告诉玛丽，并且认为两个人呢要变得更亲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小罗呢也试着去做一些积极的事儿，却感觉玛丽对他是不理不睬啊。
那他开始对玛丽要离开他的想法感到忧心忡忡，那也意识到此时任何对婚姻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嗯，小罗有时候会这么想，这或许等到小孩长大离家之后，这一切会自然好转的。我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觉得这个情况会好转的。
那这种态度呢，称为是困守。那玛丽跟小罗在工作上都是遇到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异性。那小赖是跟玛丽一起工作的一位英俊的单身汉，并且也再三的对玛丽表示好感。那玛丽也曾经非常认真的考虑过外遇的问题，并且发现自己是越想越多。
是啊，这玛丽对于这几年来的改变非常在意啊，她渐渐觉得小罗绝对不是她梦寐以求的那种配偶。此外呢，玛丽也感觉自己比小罗在婚姻上多付出很多，但是付出这些时间和精神的回报却少得可怜呢。她也很痛恨小罗对于她的付出完全不表示感激和接纳呀。
他认为这桩婚姻不再值得努力了。玛丽想要离开小罗，但是有些问题呢让他很苦恼。首先，他想知道孩子对于离婚的想法，离婚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吗？小罗会争取监护权吗？离婚会很困难吗？那小罗他会阻止他吗？
他们怎么请得起律师呢？他也担心单靠自己的收入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啊。那谁会得到房子的所有权？他们任何一方能够靠自己维持这个家吗？小罗会愿意付小孩子的赡养费吗？如果他自己再婚了，那另外一个男人会接纳他的孩子吗？
当玛丽考量种种的问题时，她做了决定。那至少以目前来说，离婚的代价是远超过她所能够承受的。那当然，她现在很痛苦，但是她也衡量了离婚可能带来的痛苦还有压力。
那一股绝望的感觉逼近了她，让她觉得陷入困境啊。他认定了留在这桩婚姻中会比离开好，但是困守的婚姻实在又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小罗和玛丽的故事。那在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案例。
好的。
是我明白，当心底路。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他们是愿意厮守的莉莉还有李克的故事。
那莉莉和李克他们结婚15年，有两个孩子，虽然他们也经历过充满压力的日子，但是对于婚姻却从不后悔。那他们是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李克他是营业员，而莉莉则是一路升到了部门经理。
那教养孩子带给他们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大儿子有严重的学习障碍，需要格外的注意还有支持。那女儿呢，也开始出现叛逆的情形，超过他们的想象，也制造了不少困扰啊。
那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莉莉和李克面对许多生活压力时，仍然经常感受到彼此的支持。
那在职场上的时候，李克发现到自己对女性仍然有吸引力，然而基于对莉莉的承诺，他决定不让自己啊老是想着，哎，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他呢和莉莉在一起呢其实很快乐，也不考虑到和其他人在一起啊。
那许多人有时呢会对婚姻是感到后悔，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情况非常少，他们真诚的尊重深爱着对方，为对方着想，也相当坦诚的讨论彼此对婚姻生活的期待。
最重要的就是啊，莉莉还有李克会为他们的关系预留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一起玩乐，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谈天说地，并且让他们的热情不减啊。
那另外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即使在关系不太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考虑离婚，各自都愿意帮助对方满足对生活的期待。那简而言之，他们像一个团队般的紧密的联合。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这两个例子啊，小罗还有李克这两对夫妇啊，真的呈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婚姻。这小罗夫妇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李克夫妇则在享受生活。
这两桩婚姻暂时都会继续下去，这显示出某种的承诺，那并不是快乐的程度将两对夫妻区隔开来，而是李克夫妇之间所存在的是一种非常不一样更深厚的承诺，那需要借助承诺的理论架构来说明其中的差别。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所谓承诺的类型。一般呢有两个常见的角度可以思考承诺这个观念。
那首先，委身型承诺指的就是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愿意维持或是改进关系的意愿。那委身型承诺的特征就是有意愿以及行动呢来改善关系，为他牺牲奉献，持续为两个人的关系投资，那将他与个人目标是紧密的结合，为了配偶谋求福利，而不是只在乎自己。
那相比较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种限制型承诺指的就是那些让人留在关系里的力量或限制，与个人呢是否愿意委身是无关的。
那限制型承诺可能是来自于外在或是内在的压力，那这些限制增加了离婚要付出的代价，像是经济上、社会上或是心理上，那因而让夫妻继续的维持婚姻关系。那如果个人委身程度比较低的时候，那限制型承诺能够帮助夫妻留在婚姻中，那否则就会可能选择离开。
对的，那我们待会儿再跟您分析一下所谓婚姻里的一些约束力是什么。
是我们至今 稣的生命交托于你。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是不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要选走过的痕迹。哦，神啊，我要是
朋友们，那整体来说，限制型的承诺取决于人们是谁，人们的价值观以及所处的环境。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常见让人选择留在婚姻中的限制因素。那第一点呢，就是所谓来自家人朋友的社会压力啊，
还有就是在财务上的考量，
再来就是为了孩子的利益着想，或者是担心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另外就是像是繁琐的一些离婚的程序，
还有就是道德上的因素，例如认为离婚是不对的，或是做人应该有始有终，不能够半途而废呀。
那最后这个因素呢，就是所谓离婚后未必呢是会找到更好的对象。
那如果其他情况不改变，那以上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因素越多，影响就越重大。那即使日子不好受啊，当事人仍然会选择留在婚姻里头啊。
那正常的婚姻生活多半都有起起落落，若是没有限制性承诺，许多夫妻都撑不过婚姻的前几年。
是啊，那我们之前看到的小罗和玛丽之间的承诺呢，就是属于限制型。玛丽呢，特别感受到很多的限制，却只有很少的委身心态，这正是困守的一个特征呢。
顾虑许多的原因，他被迫留在不快乐的婚姻里，像小孩、经济来源，还有家庭的压力等等。那小罗也是同样是限制型承诺多于委身型承诺。那虽然他对于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比较能够接受，
是， 那就像我们说的小罗和玛丽啊，那另外一对夫妇，这个李克还有莉莉之间呢，也有很高的限制性承诺，但是他们对于彼此委身的心智呢就很强烈了。
嗯，那曾经有一些针对婚姻的研究结果就显示，限制性承诺是婚姻关系中的一部分，任何的一桩婚姻都会随着时间发展可观的限制，那这是很正常的。
那幸福快乐愿意与彼此委身的夫妻也会在类似的时间点发展出与比较不快乐的夫妇程度相当的一个限制啊。
那事实上今天的委身会成为明天的限制，从相恋而订婚，那继续相爱而结婚，那然后呢会购屋置产养儿育女，那当委身型的夫妻一起经历家庭生活的不同阶段的时候，那同时也是选择了更多的限制。那不过幸福快乐的夫妻不会把目光放在限制上。
嗯，如果他们留意到这些限制的时候，就反而会感觉到温馨和满足啊。那所以咯，如果夫妻双方对彼此的委身会因为喜欢与对方共处而逐渐增加的。
那您可以回想一下你们早期的关系，随着对配偶的委身而越来越明显，那也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轻松地享受两个人的相处。
嗯，在大多数的婚姻里头都会经历一段尴尬的阶段，与对方共处的渴望还有爱慕之情都会非常的深，但是承诺的部分却不太明确，于是对是否维持婚姻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啊。
那然而一旦对彼此的委身逐渐的明朗的时候，对于感情的加码投资就会放心的多。那这种更多的委身对所有的情侣或是夫妻都是很重要的。
嗯，尤其是双方或者是有一方对于生活中重要的依附关系没有把握，不论是基于过去任何的经验呢，就更为重要了。
那在亲密的关系中，几乎所有形式的承诺都可以被视为象征安全感的符号，那唯有稳固的安全感才能够让两个人完全的惊艳到关系里奇妙不可思议神秘的部分。
是的，那朋友们，有关于承诺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停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为您谈。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有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保险为我留，何等 着